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
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
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
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至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
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
唯有在你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
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对不起，
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
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
我们却不是退后入神门的那个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
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以诺传道，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弟兄姊妹平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的会籍啊 ，membership， 你加入了以后，那你就从来都不去出席了，或者说不参加的，或者说就是都不享受其中的福利了。在国外呢，就有很多人因为新年励志啊，要运动啊，所以就加入了的健身房一年的会籍。一月去了运动，二月就不去了，然后以后都不去了，结果就白白的浪费了11个月的钱。在香港有另外一个特色啊，就是说有不同的超市、不同的餐厅、不同的商店，都有自己的手机的 APP， 只有你注册了，那某些的优惠有些现金券就送到你的手上。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只用了第一次的这个优惠啊，尤其是现金券啊，用完以后呢，那这个的 APP 或者那个汇集就晾在一边了啊，以后就不再用了，甚至连那个登录密码都忘了。我自己的话还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汇集没有用过啊，就是我在2007年的时候，我在这个大学啊 ，Indiana 这个大学来本科毕业。学校就自动给了我一个校友会的一个会籍，他们每年都提醒我，哎呀，我们又有一次这个校友的聚会了，邀请我们过去。我毕业都快20年了，暂时来说我一次都没有去过，因为路途确实有点遥远，而且我认识的同学那个时候其实都已经离开了那个城市了，所以去了那个地方好像有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当然呢，我也不知道这个校友会给我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福利让我值得去坐18个小时的飞机去那边去参加。那教会呢？教会是不是一个会籍、一个 membership 这样的东西呢？它会给我们有什么福利吗？教会值得我们去吗？当然了，这样听起来我们就觉得，哎呀，我们好像用消费者的这个心态来去对待那个教会的这个价值，那这肯定是不对的啊。但是这个什么才是一个正确的心态呢？再退后一步来说，那我们知道什么是教会吗？作为群体的一份子，我们每一个人的角色是什么呢？ 在接下来的七个周日啊，包括今天啊，我们将会进入到一个系列的讲道，主题就是说门徒培育在群体，啊，这个群体就是教会。今天我们会先来去思考几个的核心的定义啊，什么是教会 church 啊，什么是团契啊 fellowship， 还有就是那这对我有什么关系？还有就是说，那为什么我们要去教会聚会呢？盼望我们先去明白到这个教会的存在的意义，然后透过神的真理的这个更新啊，我们的生命被塑造、被改变。我们今天的那个经文的范围其实是在那个希伯来书的10:19-39啊。我们先来看那个19-21。经文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接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这段经文以既然这个字来开始，自然什么呢？由于那个耶稣基督的宝血，那我们现在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入到这个至圣所里面了。至圣所是什么东西呢？在旧约的时代，无论是摩西到大卫的那个年代这个流动的会幕，还是说所罗门建造了这那个的圣殿，至圣所就是整个圣殿里面最神圣最圣洁的那个地方，里面就是放着这个约柜，任何人都不可以进去了，唯有全国职位最高的那位的大祭司，每年拿着这个祭牲的血进去一次，目的是要去亲近神、敬拜神，为全人民来做赎罪。现在耶稣基督已经受死了，流出了这宝血了，他的身体就成为了我们，就为我们打开了幔子，就开了一条从来没有人想过的新的道路，让我们进入到那个永生的当中。同时，耶稣基督就成为了这个神的家里面的权位最高的那位的所谓的一家之主，那我们就肯定要去顺服他了。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啊，我们好像基督徒都懂这些的道理。其实是的，就是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些基本的知识。事实上，希伯来书在前面呢花了更多的篇幅来去讲清楚这些的真理。从第一章到第四章的中间那个部分呢，他说基督已经超越了天使，还有摩西，还有他们所传的话。四章的下半部分到那个七章，全章里面就继续说，基督就是那位的大祭司。第八章到这十章的中间那个部分就是说，基督就是那个新约，还有那个完美的一次性的这个祭牲。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已经超越了历史，已经超越了所有的权柄，也超越了所有的方法。这些都是信仰的基本知识，然后这些知识就是在这个19-21里面来一个总结。那是 what 啊？那我们有了这些的信仰的知识以后，那我们要怎样呢？有什么样的一个回应呢？22-25，这里就说我们要做三件的事情。第一。我们要怀着这个真诚的心，还有充分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这是因为我们的心已经被宝血洗干净了，我们身体已经被水的洗干净了，我们的良知不再是邪恶的了，总的来说就是我们已经被神处理干净了。第二，我们要坚定的持守这样的信仰，毫不动摇。为什么呢？其实整卷的那个希伯来书一直都强调一个事情，就是说作为基督徒最大的试探不是说你一下子就离弃了神，而是一点一点的走偏，一点一点的离开， 慢到一个地步，说最后我们离开了神了，自己都不知道。所以啊，我们要去经常警醒，去反省自己对神的信仰是否仍然去坚定。待会我们再回来去讲这个点。然后啊，第三点就是说，我们要去互相的彼此相顾，彼此的激励，甚至彼此的刺激，provoke 或者 stir up， 去相爱，好好行善，是很主动的去刺激去做的。啊，如何去做到呢？就是不可停止聚会。挺奇怪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这里说到，因为我们基督徒是要互相的勉励。反过来说，如果有些人习惯了不去聚会的话，那就没有人去劝勉他们了。当末日临近的时候，那我们就更要做到不可停止聚会的这个重点。所以啊，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的这个一个这样的思路啊，就是说，既然我们在头脑上面就是知道一些的信仰的知识了，甚至生命已经有所的改变了，已经更新了，然后我们的回应的行动，就是仍然的要真诚的来到神的面前，坚守信仰，彼此相顾，尤其是不可以停止聚会。挺有趣的，就是说你认识神了，但是你仍然要去聚会。既然说了聚会，那我们就一起来去科普一下啊，教会还有团契这两个词是什么意思。OK， 什么是教会 ？Church 呢？在希腊语里面，这个叫 Ecclesia， 这个词在新约圣经中出现了大概114次啊。基督的学派就说啊，从希腊语的这个角度出发啊，就说前面的 EK 这两个字母 ek 就代表是 out of 的意思啊，从什么地方出来。然后后面那个词就是说kalio 的一个动词的一个变形，就说被呼召。所以就是说这个词加起来就是说从某个地方 called out from， 从什么地方被呼召出来的，被呼唤出来的这个意思。所以很多人就联想到，就是啊，好像那个啊，神呼召了亚伯拉罕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情景啊。所以说，哎呀，这个ecclesia 这个字听起来啊，挺神圣的。但是后来那个学者，有些学者就发现，原来这个词在古希腊里面其实挺常出现的啊，就说只要有一群人出来了，聚集了。无论是什么原因，比如说叫市政府要开会，这群人被称为 ecclesia， 有一群人出来投票，那群人又被称为 ecclesia， 甚至后来说，就有权出来投票的那些人也叫 ecclesia。总而言之，只要有一群人因为某种原因出来聚集的，或者说他们有这个权利出来聚集的，那就可以被称为 ecclesia。这听起来就会比较重心一点了。所以说，在这个不考虑这个宗教的情况底下 ，ecclesia 这个字就是说指一个群体的意思。但是这个反过来说，当这个词被用在这个宗教元素里面，变成了教会 ，ecclesia 变成教会这个词的时候 ，ecclesia 仍然有聚集、群体这个的意思的。实体一点来说，如果你去读圣经的话，我们经常会读到安提阿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普世教会，这些词都是 ecclesia。这意思就是说，这些人聚集是有共同原因的，就是来去怎么样敬拜神嘛，就是。抽象一点来说，你也可以用 ecclesia 来代表一个身份，比如说在神的约之中的人，得到救恩的人，神的子民等等，这些人都是因为神的缘故而聚集的， 尤其是持续的定期的聚集的，或者说他们起码是有这个权利去聚集的，这个还是被称为 ecclesia 或者教会。总而言之，信徒必须聚集，这个才能被称为一个教会。如果不聚集的话，那这个就不算是一个教会了。好了，那什么是团契呢？ Fellowship 在希腊语里面这个叫 koinonia， 这个词在圣经里面出现的次数少很多啊。如果我们把那个名词、动词、变形的等等的都加起来的话，大概有43次。如果我们去深入研究一下的话，那大概有两个的意思。第一个就是说，基督徒建立了一种的属灵的关系，是这个世俗的世界是不能理解的，没有办法去描述的。比如说那个《使徒行传》第二章42到还有46节啊，说信主的人一起的生活啊，包括那个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平时你在茶餐厅在跟陌生人拼桌子吃饭的时候，你能做得到这个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吗？不可能吧，其实。但是互相不认识的基督徒却可以做到这样的。吃着吃着还可以互相认识呢，然后成为弟兄姊妹了，还可以互相祷告纪念呢。这种关系是这个世界是不能够理解的。还有那个约翰一书1章3节啊，除了基督徒还有基督徒之外，我们还可以跟耶稣基督有联系的，有 connection 的。哎，耶稣基督不是升天了吗？你怎么还可以找到 connection 呢？可以找到联系呢？是的，因为我们透过圣灵啊，我们可以跟耶稣基督有联系，这也是这个世俗的世界不明白的。好，那个团契啊，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共同参与、分享或者分担某件的事情啊，就是 sharing。其中一个最具体的、这样最物质化的这个表现，就是说我分享资源呗，尤其是钱。在保罗书信的当中保罗差派不同的人其实有时候也包括他自己就是说去把某个教会的奉献运送到另外一个有需要的教会里面，这就是其中一种的团契 koinonia。 基督徒共同参与一件事情也是团契，比如说加拉太书2章9节，保罗说我跟雅各、彼得、约翰等人一起去传福音，虽然方向不一样。然后腓立比书1章5节，保罗说：“哎呀，腓立比教会的人呢，感谢你们去跟我同心合意的去兴旺福音。”这个同心合意也是 koinonia 团契。然后保罗在那个腓立比书3章10节也说，他在宣教当中遇上了困难，但是他觉得无所谓。因为他在与基督一同的受苦，这个受苦也是跟基督有团契 koinonia。 再延伸一步，当我们每次去吃圣餐的时候，我们也是跟基督建立关系，这个也是团契 koinonia。 总而言之，团契就是关系，如果没有关系，如果没有共同的参与，没有分享，没有分担，那这个就不算是团契。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把这个希伯来书10章19到25这段的经文跟教会还有团契这两个词连接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又发现了圣经在告诉我们，就算我们得了这个信仰的头脑知识以后，我们仍然要去在教会里面去聚会，然后信徒与信徒之间去建立一个关系，而且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人与基督之间建立一个关系。 只要基督徒聚集来敬拜神，这个就是教会，神的子民一起来去建立关系，一起分担，一起分享生命，这个就是团契。这个就是这个部分的一个结论了。但是这个结论有几个的延伸的意义啊，让我们去反思一下这个自己的这个状况。第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聚集的目的不是敬拜神的话，那这个其实也不算是教会。这只是说通俗的希腊语里面当中那个群体或者聚集的意思。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去反思，就是今天我们来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是为了来社交，我们为了来听音乐，还是说我们为了过来享受空调？我记得就在那个国外的时候，有些地方说，哎呀，因为这个天气冷嘛，就是教会有暖气，所以我就进来聚会这样的，是不是这样呢？我不是说教会不应该有这个元素，而是说如果这个社交，如果音乐甚至空调的重要性比敬拜神还重要的话，如果敬拜神不是我们的首要的目的的话，那这样的教会是不健康的，这样的聚集是没有属灵的意义的。第二是，如果我们建立这个关系目的不是彼此的分享服侍或者负担的话，那个原则上来说也这个不算是一个团契。我们尤其是不能够用这个完全用那个华人的文化来理解这个团契这个关系。比如说我们就经常会说人脉。什么是人脉？如果我有一件事情做不了的，或者说我自己根本就不想做那个事情，那我就找人去做呢，他帮我去做好，或者那个人有能力，或者是某一种的权威，有这种的地位，我找一个人来服务我的，那我就是在利用一个人脉了，是吧？但在圣经里面，团契这个关系是说我去服侍其他人的，我是有所付出的。我们甚至不能够用华人的这种的华人文化里面对家的这个定义来完全去转换到这个团契的关系当中，因为有些时候华人的家的这个概念呢，有些时候是充满张力的。之前我参加了那个马来西亚的这个举办的那个的这个叫华府的大会啊，里面讨论到这个华人教会流失新二代的这个的问题。这不单是指那个青少年这种的年轻人，或者是还包含着三四十岁这个年龄的老一代的新二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们把华人的这个文化里面的家的概念过分的融入到这个团契的这个概念的里面。比如说家长是这个所谓的高高在上的一个绝对权威，家庭的共同目标其实就是家长的那个目标，是以家长为中心的。就发现就是新二代如果没有办法跟新初代来建立一个团契的这个关系的话，那年轻的那一代就会离开教会。所以说圣经里面所说的团契，就是说我们是共同的分担，甚至是有这个共同的目标的，不是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目标的。唯有我们把耶稣基督的当作我们关系的中心，那这才是真正的团契。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去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群体，求神帮助我们去维系一个健康的团契关系。好，我们回到经文的当中。我们刚才可能会被这个第二十五节那句不可停止聚会来被吸引到，我们可能会就停在那个地方就不再说了。 顶多再解释下一句说，哎呀，是的，但我们不能够停止聚会，因为有些习惯性的不去聚会的话，那就永远不再来教会了，嗯，就没了。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没有停在这里啊。第二十六节就是说，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哎，希伯来书的作者希望去继续的去解释为什么习惯性停止聚会的人啊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啊？我们不能停止聚会，否则怎样怎样怎样啊？因此我们继续看啊，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啊，因为我们得知真理以后啊，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消灭众敌人的烈火。这的逻辑有点挺有趣的啊，希伯来书没有说啊，你不去教会的话，你就马上下地狱啊，没有这样说。希伯来书的这里说的是，如果你有这个信仰的头脑知识啊，就是真理，然后再继续犯罪的话，那赎罪的祭就无效了，那你就只能等候神的审判啊，就是到地狱的永恒的火里面。啊，这只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就是说啊，教会正在犯罪，然后如果你在这个群体的当中，你就真的是要去等待这个审判了。这个也好像不太可能，起码我们在这个希伯来书的上文下里看不到有这个的现象的出现。啊，第二个可能性就是说，这个人呢，在教会以外犯罪。是的，你有了那个头脑知识，有神的知识，但是某些原因你继续犯罪，啊，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刚才二十四、二十五节就说嘛，基督徒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彼此劝勉。啊，当一位的基督徒离开了教会。并且成了习惯的时候，啊，我们习惯性离开一个信仰的群体的时候，那我们就失去这个的属灵的同伴，就失去了彼此相顾、勉励行善、彼此劝勉的这样的属灵的遮盖。有些人说啊，不不不不，我自己挺厉害的，我可以自己持守这样的一个信仰。是啊，你可能可以去持守这个信仰，持守得很好。但是你仍然把自己的灵命暴露在一个危险之中，任凭魔鬼撒旦来攻击你，还有也允许自己的私欲去引诱你自己。我再说一遍，不去教会不会让你马上去地狱，但是你会暴露在各种的属灵的风险当中。回到之前一个点，我们刚才说过，整卷的希伯来书就是在强调一个事情，作为基督徒最大的试探不是说一下子的离弃神，而是一点一点的离开，一点一点的走偏。所以希伯来书二章第一节就说，所以我们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 drift away，好像那个帆船飘飘飘就是飘走了。我们最大的危机是慢慢飘离的这个航道，慢慢的离开神的真理，我们自己是察觉不到的。因此希伯来书三章十三节就是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 exhort one another every day， 天天彼此相劝。在教会这个群体里面呢，我们需要彼此的扶持，每日的互相的劝勉，这才是我们不飘离神的一个方法，这才能保证我们呢远离那个永恒毁灭的审判。好，到了这个三十二到三十九节啊，希伯来书的作者还加了一个元素啊，就是逼迫。 按照学者的这个研究啊，虽然那个时候罗马皇帝尼禄还没有开始是最大的那次的对于基督徒的逼迫啊，还没开始啊，但是之前的基督徒其实已经经历过一些大大小小好几次的这样的一个逼迫了。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说，你们回想一下，你们以前信主了，同时也经历过这么多的征战，各种的苦难。哎，那个时候你们竟然能，就是受的这个肉体受的这个折磨的时候，但心里面还是持守的那个的永恒家乡的盼望，哎，就没有丢弃的信心，持守了信仰。哇 ，very good， 你们那个时候做得好。因此，现在这个逼迫暂时的放缓了，没有的时候，那你们就继续要去坚忍啊，只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天，不要在放松的那个时候来去放弃这个信仰。然后，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故意用了，其实是一本啊，就是希腊语的这个旧约圣经，里面的哈巴谷书啊，2:3-4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啊。如果他退后了，神心里也不喜欢他，挺直接的啊。就算有人因信称义，但如果这位义人信仰倒退了，原文更有趣啊，叫 shrink back， 收缩回去，就想起来那个粤语叫缩沙什么，缩回去了啊。如果一个义人的信仰缩回去了，神仍然会不喜悦他那什么是信仰的倒退或者收缩回去呢？亵渎圣灵，亵渎神的名，是吗？那其实那已经是到了一个离弃信仰了这样的地步了。那小一点的事情算是信仰的倒退吗？如果从这个上文下理来的字面意思来说，信仰倒退确实是包括前一页的那个 PPT 啊，就是26-27节那个故意犯罪这个点。但如果我们在顺藤摸瓜的话，信仰倒退的源头啊，确实就是25节的这个停止聚会这个点上面。不聚会不是说我们忘记在教会里面打卡，而是说我们故意的离开了这个属灵的遮盖还有守望，然后信而犯罪。不去教会不会让你去直接下地狱的，但是这里是一步一步的信仰的倒退，而且每一步都是神不喜悦的。是你这一秒不会下地狱，但是这里确实强调着说，就算你是因信称义，这个源头是什么？不去教会这个源头还是会神不喜悦的。弟兄姊妹啊，这里现在就让我们去思考一下啊，我们在哪些地方需要去警醒？首先，我们很多人会觉得就是不去教会聚会不算是信仰倒退。如果你在20-30年前去说这句话的话，那我估计那个时候的传道人、牧师、长老肯定会责备你一顿的。你是基督徒，为什么你不去聚会呢？但是我也不知道今天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的文化啊，我们可能会有这个反驳说，哎，为什么呀？你在 PUA 我吗？你是在道德绑架我吗？要我来教会？很抱歉，这个不是道德绑架。我们刚才说的是，在这教会的这个词的意思本来就是说聚集啊。从使徒行传那个年代开始，2000年以来，这个定义一点都没改变过。所以今天我们有些时候听到说，哎呀，很可惜啊，那个欧洲的教会衰退了，没落了。为什么啊？你怎么知道？没有人去教会嘛。这个就是最硬的一个数据啊，这个指标就是说没人去教会了。最近啊，国外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现象啊，有些人说，哎呀，目前我们好像是处于一个大复兴的一个的年代啊， 因为全球的 Gen Z 或者我们中文所说的零零后的信主还有洗礼的那个数字高的不成比例。哇，这个词听这个信息听起来好像很振奋，但是马上有研究这样说，这些洗礼的人大概只有30%会留在洗礼的那个教会里面，新主但是不去教会，这种人多的是。但是这样健康吗？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样的信仰是不健康的，但是我们就觉得哎，就是不太愿意去承认。好了，如果我们对这个全球的宏观那个情况不感兴趣的话，那我们香港或者华人教会有什么地方需要警醒呢？我们很容易去找个借口说，哎呀，某些活动可以代替教会的聚会。有些教会就说啊，我们举办一些就跟信仰无关的活动啊，幸好我们教会没有这样子做啊。然后有些的活动的本质上面是不考虑到互相扶持、彼此劝勉这样的这些元素的，不包括的。这些活动可能是包括的一些的音乐、联谊、社交等等，但是如果不包括这种的扶持勉励的话呢，那这些活动其实也不能够取代这个信徒之间的团契的关系。然后我也就还有一个比较这个切身的一个提问啊，那如果我们只去团契聚会，然后不来周日崇拜，这个可以吗？这样啊，我会说不建议，完全不建议啊，因为这样的话，那你只会跟弟兄姊妹建立一种关系，但是你跟神没有建立任何的关系。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只来去参加教会的周日崇拜，但是不去团契聚会呢，可以吗？同样不建议，因为我们只是在跟神建立关系，没有跟其他的信徒建立关系，那我们的信仰是孤独的，是不健康的。事实上我再加一个提问啊，就是那网上的聚会可以吗？这个我们呢还应该那个 Zoom 还有 YouTube 还开着啊，现在那我们可以吗？这个当我上天堂以后啊，我就把转播的链接发给大家就行了啊，大家不用去具体是实体去天堂，在地上看天堂的直播就够了。那这样好吗？那肯定是不好啊！如果你能直接过去的话，亲身去感受了，那你真的是直接过去就好了，为什么要看传播了？是不是？除非身体真的是有不方便啊，或者家里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你说，哎呀，神啊，真的很抱歉，我今天好像我本来很期待去教会，但是现在去不了了。退而求其次的，就说 OK， 我在网上进行聚会。有实体的聚会就当然去一个实体聚会比较好了。有些的关系是网上直播不能够取代的，因此我们真的是需要去教会里面去聚会，这样才能够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劝勉，一同的成长。第二，这里说的是教会是信徒的属灵的遮盖还有守望，这件事情的力度还有期待不够这是什么意思啊？好像听起来有点复杂啊。这就是说有些教会就是似乎没有好好的去给予那个信徒足够的属灵的遮盖还有守望，然后信徒对教会的期待不高，这是一个宏观的这个现象但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年代确实是有一个讲究，就是说我们要讲一些政治正确的内容，不得罪人的内容好像不能 say no no 这个字好像不礼貌的，所以凡事就说好吧，我们再想想，你也大概 on the right track 这样的，我们经常不敢 say no 信仰的立场越模棱两可就越好。之前我真的是看有一些的基督徒领袖啊，基督徒能搞同性恋吗？这样，神也接纳各种类型的罪人啊，神的怜悯也临到所有的罪人啊。那基督徒可以搞婚前同居吗？就祝福你们早点结婚吧，那就人家就没有把柄去说你们了。我说把柄了，几来是？政治正确，不得罪人，但是也见不得持守了什么样的真理。刚才说国外的零零后洗礼以后不去教会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发现他们所在的那些洗礼那个教会里面宣教的方面很强，但是神学立场上面就是没有什么立场，没有什么坚定的地方，伦理道德的这个教导说了等于没说的，于是他们就慢慢的就离开了。结果是什么样的教会能够留住年轻人呢？有点惊讶的，就是说那些的超过100年历史的老的教会能够留得住这些年轻人，老教会能留得住年轻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教会有些那个的神的教导，有些的道德的那种的伦理观持守了100年，他们不去妥协这些东西，他们持守真理以后就说 OK， 这个社会怎么改怎么变我们都不变，因为圣经没有变过。年轻人也在追求真理，年轻人也在追求那个千年不变的真理，他们也渴望一个教会能够持守这样的真理，来去给他们一个属灵的遮盖还有守望。当教会还有信徒去一起来去持守真理，那我们才能够彼此的守望，这个也是我们需要警醒的地方。在最后在末日的时候，信徒更需要这个教会这个群体的存在。如果你看过一些惊悚的电影当一群人要去躲避某种的危险可能是侏罗纪的恐龙可能是吃人的怪兽或者某种的就是那个杀人狂魔这样的，如果有人落单了或者说如果有一个人主动的离开这个群体，那一般来说他很快就会死掉。今天的经文提到信仰倒退的其中一个外在的因素就是逼迫，逼迫是会给信徒有压力的，逼迫是会带来实际的伤害的。当我们离开教会这个群体的时候，那我们也会被魔鬼被这个世界一个一个的消灭。因此在圣经里面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过我们如何可以当一位孤独的基督徒，从来没有讲过。相反的是圣经不停地去提醒我们说我们做事情要彼此的做事情我随便搜索一下就有一堆的经文我 读几个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加拉太书的，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也是加拉太书的，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哥罗西书的，所以你们要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雅各书的，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以弗所书，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也是以弗所书，彼此彼此彼此互相互相互相你可以独自祷告灵修你可以独自的去敬拜赞美神，但是当有那个重担带有逼迫来到的时候，那我们就必须在一个群体当中去彼此的加油互相的扶持我们不是因为满足某种的义务或者说用要求来到教会聚会， 更不是说好像那个健身房的这样的会籍一样，出就给了钱就过来，不是这样的。而是我们需要教会这个群体来去互相的担当，互相的以此的去成长。两个月之前，我们几位讲员一起来去讨论啊，这次这个门徒培育在群体的这个系列讲到。雪花传道想起来一句话很好，他说：“废上教会，乃为教会。”我们不是单单的去教会，而是要成为教会本身。神学理论层面说 ，OK， 我们是要都要去成为基督的身体的一个部分，是理论上面层面是这样。但在实际应用层面呢，那我们就是教会的一部分呢，我们要来去聚集、去聚会，在教会这个信仰的群体当中，我们才能彼此的去激励、互相勉励。有了这个属灵的遮盖，还有守望。然后我们才能更好的去持守、坚守这样的一个信仰。我们感谢 Annie 姊妹为我们设计的这样的一个的漂亮的图案，我们就把它制作成一个杯垫，在今天第一节讲道里面去送给大家。待会在家族报告里面会提到，是说我们待会出去的可以拿得到。我们之后的讲道会讲到群体当中，这个群体如何去塑造我们，福音如何去塑造群体，恩典如何去充满群体，我们这个群体是个喜乐的群体、谦卑的群体和诚实的群体。盼望我们每一天都能够自我提醒，我们需要教会这个群体来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信仰不至于倒退。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拯救了我们，不但你拯救了我们，你也建立了教会，好让我们互相有所依靠。神啊，请你看顾我们的教会，因为尤其是在这个末日的时候，我们需要在教会这个群体里面彼此的相顾，彼此的去激励爱心还有行善，互相的勉励，我们才能够更好的持守我们的信仰。神啊，请你激励我们的心来聚会，因为这个本身就是教会存在的意义。神啊，也求你保守我们团契的心，因为我们要在这个特别的关系里面共同的分享、共同的参与、共同的分担各种的事情。神啊，求你保守我们，好让我们不单单是去教会，而是成为教会本身，互相守望，不至于倒退，而是坚定的等待你的再来。感谢你，以上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门。
求来，爱让我们牵起手来。
是的，愿神的爱把我们牵连起来。感谢神借着他的仆人对我们发出警醒啊，像不光是对我们可能是常常不聚会的肢体，也包括对我们自己，也有让我们对教会有更深的认识，对团契有更深的认识。愿我们在其中能够得享神借着教会和团契所给我们的祝福。好，接下来有一些家事报告。第一件事是有一个香港圣经教会青年使命营2026，这应该是教会史上我印象第一次青年使命营。那第一个请大家留意，那时间是9月底，我印象没有吗？10月30日至11月1日。10月30日是一个周五，可能有时但是是下午入营，需要参加的弟兄姐妹需要留意，但同工设计了好多的方案，所以说请半天假，请半天假，周五下午请假，可能我们讨论了一下，相对容易一点，跟公司有安排是一个周五下午入营，然后周日下午出营，是3天2晚的一个营会，然后那营费一个普通的有分学生和会众，普通会众330元和250元，那地点在长洲岛，地点在长洲岛，那谁来参加呢？青年使命营，那谁是青年呢？我们大家想了想，谁是青年呢？用排除法，不用排除法了，就是这个营会没有安排婴儿看顾服务，没有安排婴儿看顾服务。如果呢，你有婴儿必须要照顾，你可能参加不了。但是呢，如果你有婴儿可以安排呢，你可以参加。如果是说你没有婴儿，可以参加。如果是你的生命还在成长，主内的生命在成长，你认为我还有成长的空间，你也是青年嘛，是吧？所以呢，这个青年使命营是为了，是为那些，有心追求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工作也能安排得开，欢迎大家来报名，没有限制年纪，没有限制年纪啊。报名请联系。是这样吧，等一会儿可能接下来几周那以诺来报告，我理解是这样，跟以诺传道联系，那我们也没有涉及 QR code， 因为是有心的话你就可以来当面去跟以诺了解一下，这个营会的目的是什么，教会想借着营会带给我们的祝福是什么，当面交流比较好，QR code 的信息太有限，所以就把 QR code 这次给取消了。好，这是第一个，欢迎大家放在心里边祷告预备，求神开路，可以让我们周五能够请下假，喜乐的参加聚会。好，第二个呢是外宣部有个报告，就是我们圣诞节期间12月22日至28日，那依然是在马来西亚的东马有一个短宣的一个行程，请有心的弟兄姐妹，放在祷告当中来要参加的话，来报名或了解情况，都可以跟Margie姐妹来联系。那报名的截止时间是9月1日或额满为止。今天是8月9日看来这个大家抓紧时间9月1日或者额满截止。那在9月和12月期间呢？会安排几次的那预备会，帮助参加的弟兄姐妹一起来预备， 预备心和了解外宣当中的需要的注意事项，也愿神借着不管是营前的这个几次的聚会和这次的外宣的行程，祝福每一位参加的弟兄姐妹，也祝福教会。好，第三个报告是秋季的主日学，从8月30号开始，我们这次选读的是《士师记》，天国子民活在多元文化当中。非常符合我们现在的文化非常的多元，我们希望借着士师记来学习在神在士记当中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可以来面对当今的这个多元的文化邀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参加主日学，愿神的话来彼此来让我们用神的话彼此的来造就。好，再下一个报告就是刚才以诺传道在讲道当中提到了，那我们准备了这个杯垫呢，就是响应这次的主日系列主日讲道，门徒培育在群体，就是在教会当中，如果是欢迎弟兄姐妹会后去领取，但是如果是家庭呢，最多取一对。也邀请弟兄姐妹为着这个系列来